提醒他，我们今天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今天还在荒凉，还在走天路啊。那我们的眼见，我们眼睛所看的却是荣耀的这个将来啊。所以你看到了国度的时代有圣殿出现啊，到了这个将来的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要出现啊，这个神说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一关比一关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读这些东西很感谢主，好吧，我们休息几分钟好不好？我们现在还有，我过了15-20分钟，我们对不起，没有这个面试问的问题是说，在列王时代他们神的百姓跑到秋坛去啊，那我约柜到底什么时候掉了啊，有很多的说法。圣经上里面有很多，就是约柜在什么时候 disappear 并没有明的交代，但是有很多人讲说是在有人说是在巴比伦王来掳掠的时候约柜掉了啊，整个圣殿被毁，那时候约柜才掉。如果是这个讲的想法是真的的话，那列王时代的时候约柜还在，那只是神的百姓没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他们在秋坛山，他们又在继续去侍奉。那么北国更不要讲了，我们现在只是讲南国，讲大卫家。北国根本是在金牛犊的地方，在但跟伯特利两地建的金牛犊，在那里拜打神啊。所以神一直说他们要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叫百姓所献的纳罪，就是去拜金牛犊，他们根本不在约柜前面侍奉。那如果另外一种的说法，这个是译文啊，就是我看了一本圣经考古学的一个 article， 他是说这个约柜是在这个所罗门示巴女王来见他的时候，那所罗门跟示巴女王生了一个孩子啊，那么这个孩子呢就鼓励当时的大祭司跟他一起走啊，到以索比亚去，这个在那边去侍奉神。所以他们走的时候呢，就偷偷把约柜调包给带走了啊。所以为什么约柜跑到以索比亚去？好吧，因为示巴女王从以索比亚来的。好，这是他们的一个译文。那这个译文不是乱讲的，他们这个在他们的那个会堂里面，或是在考古学里面，还找到壁画，好，有几十幅彩色的壁画。那我在那个 article 上还看到，每一幅壁画讲到他们示巴女王来见所罗门，然后所罗门怎么招待他，然后后来生了孩子，孩子去劝那个大祭司跟他去，到最后渡海把约柜偷偷带走。所以这个在他们里面是流传了很长时间的啊。那这个是一个译文，没有办法考据。那所以如果说是所罗门时代约柜就不见的话，那是更难过的事情。那我在想，你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每一代神儿女们真正关心神家所共同有的问题啊。就当我们读会幕的时候啊，这么荣耀，讲到神的启示、神的见证、神给神百姓的托付，那我们读了我们都很感动。但是为什么在历代以来，特别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就看见他们一再的失败、得罪神、放弃了他们该有的托付？那我想，神在叫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你要谨慎。凡你所造的各样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这是神不变的原则。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的作者在新约里面仍然提醒我们，一切的建造必须根据山上的样式，而且我们要很谨慎。而今天这个问题就在于说，今天器皿、神的百姓，历代以来不同的人都面对着神这样子的要求，而在于说人对神的要求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到个人将来要照着自己所行的去向神交账啊，个人的功臣有一天都要被显露， 那这个讲到个人，也讲到这个教会了啊。我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就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今天我们听到很多神的家在那边争什么长老职分，这个执事职分啊，或者在那边争权。有时候我听到有些弟兄姊妹从别的教会跟我交通，我听到都很难过。我觉得今天不是去争这些的时候。今天神家里面到底有谁真正肯像这些这些木板，像这些爵职，像这些山，在隐藏不被人注意的时候，却能够为神家成为一个隐藏的力量，成为神家一个见证的支柱，这是神真正要的。那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平白讲的。像我们讲的树板，它要长到十轴的身量，弟兄姊妹，它在旷野里面要面临多少的考验？可能干旱的考验，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新鲜的供应，但是你怎么样在这里还能够，因为在主面前，在圣灵里面还能够得到供应，能够成长？你碰到风暴的时候，怎么样子能够成长？你碰到虫来蛀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子能够防止？弟兄姊妹，它能够完整的长成一个这么丰满的身量，它才可能被神用作树干，成为神家的柱子。这个每一个背后都讲到那个属灵的东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基路伯，弟兄姊妹都讲到神的信心。那这个都是神一针一针绣出来的，刺绣出来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好像很快就带过去，所以我就觉得有点糟蹋，但是我又觉得很需要先让弟兄姊妹先有一个整体的观念。但这个背后每一层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光一个蓝色的生命，弟兄姊妹，神要花多少的功夫？因为这些人是被神 governed by the heavenly principle， 就是 Fox 其中讲的属天道路的先锋，他们身上一个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被一个属天的原则，一个完全不同的 system 来管理他们。他们现在受天管理，他们从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弟兄姊妹都讲到属天，那个东西太荣耀了。那其实我们一个蓝色表示属天就能够代表的，我觉得那个背后的意义太深太深太深。对不起，关系对不是可能一定会被神击杀。对。被进去摔跤被杀是吧？没有，我跟你讲，这个神给他们的要求就是。行走的时候祭司们要去拆，对不对？然后这个拆跟你平常进圣所就不一样，跟你进去圣所就不一样，因为这是在行路，对不对？所以他们可能一层一层把幔子拿掉，然后这个时候然后再去拆柱子拆什么，那他们有一定的顺序，那这是在拆，因为为了要行军。那这个东西我相信跟平常闯进至圣所那是两件事情，那决定不同。那至于说这个至圣所是什么意思，圣所是什么意思，外院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有很多的讲法啊。那我在讲说我下一次讲里面各样圣物的时候我一起讲好不好因为它有好几种的解释，也包括到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到这个人例如说有人说至圣所讲到我们的灵跟神相交相会的地方讲到圣所讲到在我们这个魂里面，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心思情感意志的里面，我们都为着神那是一个更深的侍奉。那这边讲到我们的外院，讲到我们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在这个面前为神活，就是它有各种不同的讲法那我想我们也许下一次听听好不好？大家休息一下，免得你们听累的。我们这是在28章为着你们刚刚进来，在你们来以前我们做的决定，多加一堂聚会没有经过你们同意的，因为免得我们讲得太赶呢有点可惜我想我们看一下28章神叫摩西他们帮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做圣衣我想我们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在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跟第三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第四节我也读好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的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我想我们在讲之前，先请弟兄姊妹加上在那个讲义圣衣的那个第二个项目讲到胸牌的时候，请特别在第一个点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的前面加一个金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这个我写的时候把它写漏掉了，所以请弟兄姊妹把它加上去。好，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穿圣衣那么祭司的衣服在这里圣经上特别讲到说是为着荣耀也为着华美那荣耀我们知道荣耀是讲到神独一的性情，就讲到神自己，就是神自己是荣耀，那么神被彰显是荣耀所以当我们讲到为荣耀的时候特别讲到里面的性情，里面的性格。华美是讲到外面的见证，外面的华美，那个外面的彰显。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我们在这里讲祭司礼服的时候，实在不是只是在这里给他说穿什么干什么，而是讲到他的生命和他生活的见证就是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要有的情形，为了荣耀，为了华美整个的目的是为了要彰显神的性情，彰显神的见证做圣衣在这里也提到说是为了让他们分别为圣，可以供祭司的职分能够在神面前侍立，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来服侍神我说过了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不管会幕，不管侍奉的条例，不管各种的节期，不管祭司的衣服，他一面都讲到基督自己，一方面呢也讲到教会，讲到我们这班蒙恩的圣徒。那么在祭司的衣服里面，一方面说到基督是那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那么他身上，所以这个大祭司礼服上面所讲的每一个点都讲到基督他的所事或者他的所作，这是第一面，就着基督的预表来说的那么他，我们都知道他是大祭司，希伯来书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个尊荣的大祭司他身上高天，他为我们祈求，他是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他是这个按着麦基洗德按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做的大祭司，弟兄姊妹都讲到我们的基督所以这个祭司礼服身上的各方面就讲到基督的各方面，他的所事，他的所作。那另外一方面呢，讲到教会的时候，大祭司的礼服他虽然是穿在亚伦的身上但是亚伦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他跟他的儿子们其实是合一的，那其他的儿子们就穿一般祭司的礼服只有大祭司亚伦他穿着大祭司特别的礼服正如基督跟我们是合一一样，他代表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所以江弟兄讲是这个 Christ 的圣衣不是外加的，它是内在的，就是它整个生命里面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讲到我们今天在这里侍奉上的时候，就是讲到神组织、神托付、逐渐 constitute 在我们的身上一点一点组成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讲祭司，我们一面从这些礼服身上看见基督的所事和所作。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讲到今天在教会里面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这个彼得书信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有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对不对？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做祭司，都在这里侍奉神，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也穿上我们该有的，是荣耀，为荣耀，为华美，而且呢我们得以分别为圣，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这个做圣衣的目的那另外有一个点我没有放在讲义上的呢请弟兄姊妹也特别注意到，我刚才已经读过在二十八章第三节他说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换句话说，这个祭司，今天我这个角度是讲到我们从人，从教会 从我们这般侍奉神的角度来讲的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荣耀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荣美的一个见证在外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被分别为圣，在主的面前成为合神心意的祭司来侍奉神呢？因为怎么样，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要吩咐一切有智慧的，就是用我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圣衣的成型，它的形成啊，第一个它需要棉日，对不对？有许多的东西都是针啊绣啊一点一滴这样制作出来的，它需要棉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圣衣的时候，我们会慢慢讲到。那第二件事情呢，讲到它需要照着山上的样式。那这个人被建造被成全，要照着神的心意啊，神要求什么地方是什么，什么地方是什么，怎么做啊？像那个我刚刚讲的金线啊，它要怎么样被锤锤成薄片，然后用剪剪完，然后再绣，因为怎么都要照着身上的样式。啊，第三个需要有智慧的器皿来制作它啊，要到处要吩咐一切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我的灵所充满的。那第四个讲到圣灵，对不对？啊，我这个并不是代表圣灵不重要放在后面，我只是照着顺序讲。啊，就讲到一个器皿的建造，那需要有一些有智慧的神的仆人，神的这个leader 们，好像我们讲到神这个使徒、先知、这个教师、牧师、传福音的这几种的职事，在这里成全圣徒，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讲到智慧器皿的制作，那另外一方面讲到圣灵的制作，第四方面，那第五方面呢，圣衣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它需要衣服的材料啊。那讲到是众人甘心奉献而来的，讲到众人的成全，在爱里面的成全，对不对？那今天大祭司身上有这么多金子需要挂上去，有这么多宝石需要挂上去，弟兄姊妹，神可能呼召哪一个人把他的钻石、把他的宝石，对不起，这个十二个宝石里面没有钻石，把他的红宝、红玛瑙或者什么宝石奉献出来，那弟兄姊妹对他来说是一个宝贵，对不对？但是他却为了要能够让大祭司能够得以势力在神的面前，他要甘心的来成全这事，来奉献。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一个器皿啊，一个合神心意器皿的出现啊，一个荣美见证的出现，那这个其实是蛮花功夫的，蛮花功夫的。那我想我们今天主要就只讲到基督的这一面，好不好？大祭司或者这个祭司衣服身上我们的那一面，我就下一次我们再来讲。那我先让弟兄姊妹看看几个图啊，就是看一个简单的图。那这个图是也是我没有办法印给弟兄姊妹的，但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这里印了三个祭司的图给大家看啊，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只是画法有一点点的不同，像有的是尖帽，有的是高帽，有的是，但是基本上的东西就是一样啊。那我就是把这个真正的要求先简单的讲一下。那基本上大祭司的礼服身上有圣经上这边讲的六个，我们其实把它细分成应该是七个很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成分，我们把它记得就好了啊。我们从头讲到尾。一个是冠冕，冠冕上有一个牌子，一个金牌子，圣经上叫做圣牌啊，上面写的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啊，所以这是冠冕，你看每一个人都有啊。好，那第二件事情是这边的这个外袍啊，那外袍是蓝色，全蓝色的。那这个只是我这个 transparency 印出来就变成黑色一样，这是全蓝色的外袍。然后内袍呢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脸的细麻，这个杂色的细麻啊，那么所做成的啊，所以这是内袍。所以已经讲了三个了啊。然后呢，以弗德就像外面的一个，有点像一个这个围兜兜一样，一个套子，前后套子的，这叫做以弗德啊，这是第四样。那以弗德上面呢挂的一个胸牌，胸牌上面有十二个宝石，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每一排三个，所以一共四排。然后呢，有两个肩牌，那肩牌上面各有六个宝石。也是写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把它弄在肩上，然后用金项链，然后这个挂在金槽里面，把它金环子把它绑住。所以对不起，两个红宝石上面各刻着六个名字，我讲错了，谢谢你啊。两个红宝石，然后把它刻在上面，然后呢腰带， 绑在这边啊。那在这个外袍的底下有石榴跟铃铛，那就是大家个人画出的，就是不同的，你可以看一看啊。有石榴铃铛，石榴铃铛这样子，然后手上拿着香炉，那这边没有拿。然后你看他们都赤脚，这个人的脚在这里。好，他们都是赤着脚的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图啊，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那像这些这个百科全书里面都是彩色的，就是印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他的穿着。对，因为支派是服饰主，对，他们不输点在一般的百姓中间，他们被神独特输点的。那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画的这个图啊，就是弟兄们画的，也是很漂亮的，是用手画的。对，不是那个，你看那个创世纪，这个雅各跟约瑟把他的两个儿子要在归在他的名下了嘛，成为他的儿子了嘛。这个创世纪48章啊，第5节，雅各对他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所以他等于就归属在雅各的名下。好，那我们从大祭司的角度里面来看的话，我想我们就非常的清楚啊。那这几样的东西，每一样的东西我们都能够很清楚啊。讲到基督他在这里肩牌，讲到主在这里扛台肩负所有神儿女们的责任啊，他把我们每一个都扛在他的肩上啊，他为我们祷告。那么胸牌讲到他的胸怀，他的心中他怀揣着我们啊。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我想我们也都知道啊，讲到主耶稣他为我们祷告，在爱里面他为众圣徒寻求来明白神的旨意。而在这个胸牌的里面有两样东西，是乌灵跟土灵啊。那乌灵是讲到光亮 light 啊，那土灵是讲到完全 perfect。 所以讲到基督他把我们众人都怀在他的心中，他在爱的里面为我们来祷告，来寻求能够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得到完全的光照和指引啊，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旨意。就是讲到基督他胸怀我们，他怀揣我们，他肩负我们啊，在主的面前啊，这样子的来爱我们。那胸牌的制造是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且脸的细麻所织成的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翻到39章啊，39章。39章第2节，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脸的细麻做以弗德，把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来，以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那这边你就知道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你光光这个金线就有很大很大的讲究啊。你要看看，他就是讲到圣灵这个特殊的一个工作，对不对？你看这个金子要能够变成金，它需要经过炼净，对不对？火在那里炼净啊，石架的炼净，然后捶打成为薄片，然后呢，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修剪和制作，把我们剪成金线，然后最后呢，再刺绣，一根一根的把我们绣出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上面的每一个成分啊， 都讲到那个圣灵细细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那当然在我们现在今天我说过主要先讲基督啊，那讲到这个基督就在这里，他那个整个属天荣耀的生命啊，他这个尊贵的生命，他爱的生命和他整个公义的生命啊，能够让他来扛负，来负我们所有的责任，在神的面前他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祷告啊，为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啊。那外袍是蓝色，就讲到属天啊，它从头到脚整个都是蓝色的啊，通通都是蓝色的。那这个蓝色我们已经讲过，它是属天的性情啊，属天的意思，它是从天开始啊，整个开始就是从天开始，然后一路到脚啊，所以它过程也是属天的，它的结果也是属天的啊，不能够有一点点属地的掺杂，它完全就是属天的境界。讲到它的外袍，那内袍我们已经说过，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这是讲到基督的那个完美的人性啊，基督那个美丽的生命，讲到他整个侍奉的根据都在于这些啊。那冠冕，有的翻译英文翻译做裹头巾啊，并不是 crown 啊。讲到一个，当然这是有两面的解释啊。一方面，他讲到他站在一个蒙头的地位上，因为基督今天在这里侍奉，他都在那里顺服神，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他头上也是一个蒙头的记号，在那里服侍神，因为整个目的是为了要归耶和华为圣啊，那么叫神的心得到满足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就是 holiness unto the Lord， 就是我 holy for God， 我整个就是为了神活着。所以一个祭司他身上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啊，或者说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明显的记号，就是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啊。那么基督他这一生也都是在这里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么腰带，讲到那个做奴仆的生命啊，他束上腰带，那也讲到另外一个谨守的生命，不是松松垮垮的啊。我想我们曾经去当过兵的弟兄们都晓得，要上到山上去，这个成功岭常常就是要手伸到里面看看有没有空位啊，那个腰带一定要束紧啊，这个表示整个精神啊，这个在里面就是是一个警醒的，不是一个松散的。所以这是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讲啊，就是从基督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说到他在他超凡的这个完美的生命的里面啊，就是我们讲到的金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所有讲到的这些东西啊，他是用他那么完美的生命，一个超凡的生命，他在这里扛负所有神儿女的责任，他在爱里面怀揣着神儿女们，为着他们的需要来向神祈求啊，也能够来仰望神的引导啊。那么他也在这里束上腰带，在这里服侍，也在这里为着神家谨守敬忠，但是都是讲到基督的各方面啊。那么我想我们也许下一次我们来讲到我们个人的时候，讲到教会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就会变得更具体。那么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怎么样子能够借着一点一滴能够组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侍奉里啊。那还有一些细节我想也许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讲，像那个外袍它的领口要如不同铠甲啊，免得破裂，那这些我想我们都留到将来再讲。那另外就是我底下讲到这个铃铛啊，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当然有一些人讲说有这个的目的是因为怕说万一他死在里面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当他进到至圣所还在那边轻轻康康走路的时候，那么别人可以听到。那但是我个人读经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你去读那个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去读这个赎罪日，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至圣所，是在赎罪日，而当他要进至圣所的时候，他必须要把大祭司这个华美的礼服脱掉，换上一个朴素的细麻布织成的衣服才进去的。那第二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圣上里面讲到祭司身上的礼服的每一样的要求或者每一样的成分都是在正面上的啊，讲到那个侍奉的性情或者侍奉的那个美丽，所以都没有一个东西是为了消极的，都是为了正面的啊。所以这个金铃铛那个石榴是一个丰盛生命的表号，对不对？那金铃铛也是讲到一个活泼的见证啊。所以当亚伦他大祭司进入圣所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的每一步路啊，他都在他的行动中，在他的每一步路中，他那么活泼啊，那么丰盛的在这里彰显那个活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个人的领会，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虽然在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节圣经里面哈，二十八章的35节啊，28章的35节，我们看一下，他说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到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他不照着山上的样式去做这件事的话，他会死的。所以有铃铛的目的不是说为了让他死的时候你知道他死了，而是说他如果不照着做的话他会死，照着做他就不至于死亡。那么我想我们多看一节，我们可能就会更清楚。28章的43节啊，他说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是亲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是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换句话说就是说，不光是亚伦，包括他的儿子，当他们进会幕进圣所在这里供职的时候，只要他的穿着没有照着神所要求的穿着的话，他都要死。所以像亚伦的儿子根本没有金铃铛石榴这些东西啊，但是他不照着这个祭司该穿的衣服进去的话，他也要死。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35节，虽然是接在这个金铃铛跟石榴的后面讲了这句话，说他的响声要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那我个人仍然觉得他并不是表示是说他死的时候，免得怕别人不知道啊。那我是觉得这是有的人这样想出来的，但是我个人里面读了经以后，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更觉得整个祭司礼服身上的每一样都是正面的啊，都是神在那里讲到一个侍奉的生命该有的情形，或是一个真正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他该有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金铃铛讲到那个活泼的见证啊，石榴讲到那个丰满结实累累的生命，在大祭司走路的时候，他每一步路，他的每一个行动，他在神家里面的每一个举动，他都带下了一些活的见证，一些丰富生命的见证。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从这个角度去看他，而不是消极的只是为了当作一个记号让我们知道他死了没啊。所以就是这个我稍微交通一下，因为我听到有相当多人是这样子的解释，我只是把我个人的领会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好，我想我今天交通的就先停在这，其他的我下次再交通。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要问的要分享的？以弗所上，那以弗所基本上好，它是外面的这个袍子啊，它就有点像一个围兜一样，一个挂在这边，像一个背心，长背心一样挂着。那这个以弗所上面呢，有肩牌啊，那种金链，然后吊着胸牌啊，就是整个胸牌跟肩牌都是在以弗所的上面。所以这个以弗所的成分在这里讲到，它也是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染的细麻做成的。就讲到这个整个人一看见这个大祭司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看见他外面最外面的这一层以弗所啊，完全是基督生命的那个荣美的彰显，蓝色、紫色、朱红色、金色，还染的细麻啊，然后上面有肩带，上面有这个这个肩牌，还有胸牌啊。就是整个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祭司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他一面在这里彰显神的生命，一面在这里扛抬神儿女的责任，一面又在爱的里面怀揣那个怀抱神的儿女们的每一个的这个这种生命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啊，很明显的特点。大祭司进出会幕是穿这样子，对。他出去以后是吧？那他就是供职的时候要穿的。那平常的时候我不知道。大祭司进职的时候，他们要用水洗身。因为我们讲到承接圣职的时候，然后后面就会讲，他用水洗身，然后要穿上圣服，然后这时候进去供职。那供职的时候还要用血啊，用膏油啊，你像，所以这个是他们在神面前侍奉的这个情形。就是我们将来一步一步讲到，都跟我们侍奉发生关系的。会幕里面不能住的，不能住，他们都住外面。所以我现在这个图哈，我 我昨天晚上做 transparency 的时候，我家里面只剩下五张了，我用完了啊，所以没有办法呢。不然我还可以 copy 一些一个图给大家看，就是基本上哈，他们这几面啊、这一面就是它四面每一面都有三个支派，向东的这一面是犹大营，犹大支派做首，然后有以法莲支派，然后有几个但的支派跟流便支派，他们分别做头啊。那么就是每一面都有三个支派，三个支派，但是亚伦家他们这个祭司家是在这边，在大卫营跟帐幕之间，他们住在这里，所以他们是离他最近的地方。就是利未支派底下有三个主要的家族，那哥辖族主要是就是亚伦家主要在这里啊，然后哥辖族、米拉利族跟其他族就分散在这几个三个营的地方。对，在供职上，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利未人分散在各地，那么他们怎么样子供职哈？对，他们，我记得有一些旧约的书上，他们是讲到他们祭司们是有轮班制的，就是他们轮到自己进职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会幕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进职。啊，因为到后面利未人越生越多嘛，哈，他们可以进职。那当祭司们，这个亚伦家的后裔，祭司们的家主要都还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所以你去读利未支派的分散的时候，哥辖族主要的都还是围绕在耶路撒冷的附近，所以他们在这里进职就很方便。那其他的利未人可能就是弄轮流的了。所以你这个主耶稣讲这个，有一个人下耶利哥去的时候，不是有祭司经过？有利未人经过，对不对？都 bypass 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说在耶利哥是很多祭司都住在那边的，或者利未人住在那边。等于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进食的时候，看见有人倒在地上也不管，就走过去。就是他只有讲十二个支派，但是圣经上没有明说有哪十二个支派写在上面。啊，那我们现在只是根据这个像利未不是像民数记在讲数点百姓的时候，神特别讲说利未人不可以跟十二个支派一起数，因为他们是特被分别出来是归神的。那一面讲说不可以数点利未人，但是利未人却有三种的数点，神数的比任何人都清楚，从一个月以外的，从二十岁以上的，从几岁以上的，神都在数。所以利未人神特别数，因为那是一般特别的子民，神特别的产业，所以不列在十二个支派中间。所以我们只能够根据这样子去揣摩，如果说十二个宝石一表示上面讲十二个支派的话，那我们想利未支派是独特的。那基本上其实利未支派像祭司们就是利未支派的，对不对？他们也在这里扛抬神家的责任，众支派的责任其实都在他们的肩上，都在他们的怀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竖板啊，或是罩棚子、幔子啊，这些外面的围子，那因为我们有了图讲过了以后，那弟兄姊妹如果回家，你大概其实只要花个十分钟左右，你再把那些经文哈对着图再读一遍的话，会帮助我们一下子这个东西就很清楚了。你将来再回来读的话，就不会觉得又要再去重新搞懂它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趁着这一两天听过印象还深刻的时候，回家把它读一遍，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尺寸原来这么清楚，好容易读，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什么这边五十个钩子，那边五十个纽扣，然后用钩子把它相连，你一下就读懂了，因为我们看过图了啊，看过图了啊。趁机会用各样方法把神的话熟熟的记着。好，没有的话，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为着我们领受的话，我们真的是需要主怜悯我们啊！圣灵自己帮我们消化，圣灵也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被神制作，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啊，成为讨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见证啊！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简短的祷告，好不好？